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要求回国之后首次公开亮相的副董事长 CFO 孟晚舟在3月28日的2021年年度报告发表会上面宣布，华为在2021年全年的全球销售收入达到636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8.56%， 净利润就达到了1137亿元，同比增长 75.9%。 中国媒体以华为刷屏为标题，称赞华为这次公布的业绩。孟晚舟说，虽然华为的营收规模变少，但是盈利能力变得更强。而就在几日之前，中兴通讯亦都在3月23日发布公告，确认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就是法院裁定不如撤销中兴通讯的缓刑期，而且不附加任何的处罚，并确认针对中兴的监察官任期在原定的2022年3月22日结束。2017年中兴通讯因为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并且在调查过程之中提供不实信息等行为，违反美国法律法规，和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IS、 美国司法部 DOJ 和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 OFAC 达成了一系列的和解的协议。这次德州联邦法院的判决是针对中兴2017年3月7日和美国司法部所达成和解协议的后续执行所进行的一次听证，这些意味着中兴解除了美国制裁对他施加的多项限制性的措施，包括限制及禁止公司申请使用任何许可证或者购买出售美国出口的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约束的任何物品。受这个消息的影响，中兴通讯在3月23日 A 股午盘开盘涨停，港股股价漲一度大漲了 60%。 有中國業界人士說，中興這次能夠鬆一口氣，在這個之前中興通訊高級副總裁首席戰略官王翔在今年2月表示，2022年中興通訊將會進入戰略超越期。分析認為，美國實體清單對華為築起的技術壁壘對華為的影響將會長期存在，而華為亮眼的利潤成績只是短期變賣資產的結果，未來盈利走勢仍然是困難重重。美國商務部2020年5月擴大對華為的出口限制，要求那些依賴美國設備和軟件的外國半導體芯片製造商必須取得美國商務部的特許，才能夠向華為公司出口芯片產品。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在年會上面說，華為手機業務在射頻芯片供給方面仍然有困難。從他的2021年年報來看，消費者業務大規模下滑是整體營收下降的主要原因。財報顯示，2021年華為消費者業務收入是2434億元，同比下滑了 49.6%， 導致華為消費者業務佔整體營收比重降低至 38.2%， 首次低於運營商業務的比重。孟晚舟在解讀財報的時候承認，華為在過去三年內受到供給鏈上面的壓力，美國的幾次制裁實際上對華為的手機、電腦等業務造成了嚴重的衝擊。華為高管在這個之前亦都公開表示，華為能設計出來麒麟芯片，但並沒有人能夠幫他們製造出來，被卡住了，他們同產業鏈的夥伴仍然在這裡攻關。分析認為，華為並未擺脫困境，未來發展如何取決於它的消費者業務能否突破美國芯片限制。另一方面，為了應對美國的制裁，華為依靠出售旗下的手機品牌榮耀獲得至少8億元的收益，從而大幅提升了去年的淨利潤。中國證券時報分析說，無論華為出售的榮耀等資產的具體收益有多少，都屬於非經常性的損益，無法長期對華為帶來利潤的收入，它在2021年度的利潤高增長趨勢難以持續。中興七年緩刑期服刑期滿，解除了與美國司法部之間的和解協議，但是管制中興通訊最緊的是，中興在2018年6月與美國商業部工業與安全局 BIS 所達成的新替代協議仍遠未終結。根據那一項協議，中興除了被追加$10亿的民事罰款，被要求更換董事會和管理層之外，還接受了一個自2018年6月8日起為期10年的新拒絕令。如果中興在這10年的監察期內有任何違反和解協議義務的行為，被暫緩執行的新拒絕令可能被激活，中興通訊將會重新遭受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禁運制裁，同時他支付至美國銀行託管帳戶的額外$4亿暫緩罰款亦都會立即到期。曾經在2013年到2015年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熟悉美國制裁政策的美國律師戴維·莫特洛克對美國之音說，大多數因為違反制裁或者出口管制法規的公司，在接受處罰之後可以在國際業務之中表現良好，但他同時又表示，如果一家公司繼續違反制裁並繼續這樣做，這樣懲罰很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因為這些向海外資產管理辦公室和工業安全局表明，該公司根本沒有認真對待這個問題。美國司法部去年3月公布的指控書顯示，中興公司子公司的前員工余建軍被指控和人共謀簽證欺詐，違反美國法律將中國公民帶到美國的中興通訊實驗室進行研究。美國國會參議員盧比奧3月28日致函美國商務部長和司法部長，指出中興在5年緩刑期中並非完全合規，並涉嫌從事簽證欺詐，呼籲美國政府將中興通訊列入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的實體清單，並追加民事與刑事懲罰。同時外界亦在關注華為和中興在俄烏戰爭之中的援俄行為可能再次激怒美國，招致更嚴厲的制裁。俄羅斯2月14日入侵烏克蘭之後，大批西方公司從俄羅斯市場抽身，這些令到俄羅斯市場的中國智能手機銷量快速增加。金融時報說，自從2月28日至3月13日，華為手機在俄國的銷售增長了 300%， 中興手機增長 100%。 報導原因，市場研究公司戴爾奧羅的數據說，華為和中興通訊控制俄羅斯無線網絡設備的 40% 至 60% 的市場，諾基亞和愛立信佔據了其餘大部分的市場。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印太事務研究員麥克爾索博利克對美國之音說，隨著諾基亞和愛立信停止在俄羅斯的運營，莫斯科幾乎肯定會指望華為和中興等中國公司來支持他的電信基礎設施。他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尚不確定的是華盛頓將會如何回應，如果中國公司為了和受制裁的俄羅斯實體進行交易而請求獲得美國政府的豁免，拜登政府應該明確地拒絕。如果中國公司違反美國的制裁，白宮應該立即公開追究他們的責任，向美國聯邦調查局揭發中興違反美國對伊朗禁運規定，曾經在2011年至2015年為中興美國公司擔任總法律顧問的阿什利·阿布隆說，幾乎可以肯定中興公司將會越過美國的對俄制裁的紅線。阿布隆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中興有能力做到合規嗎？當然他們是一家大公司，非常成功，利潤很高，但是他認為他們最終不會，無論是現在一年之後或者是幾年之後，他們就是管不住自己。阿布隆又說，他們已經知道俄羅斯已經向中國尋求經濟的援助，但是他認為更大的擔憂是中國的技術援助，這些可能涉及中興通訊。華為亦都可能會受到來自華盛頓的更多的制裁。據《金融時報》報導，美國商務部官員馬修·伯爾曼這個星期二威脅規避對俄制裁的中國公司可能遭遇中興類似的命運，亦都就是以拒絕令的方式禁止違規的中國公司採購美國的零部件和技術。伯爾曼又說，美國政府已經為外國供應商發放了大量允許繼續向華為出貨的出口許可證，但這些許可證可能會被撤銷。金融技術公司空中雲匯的制裁事務專家阿米爾·法達維·阿爾德卡尼 他说华为还未有受到更严厉的 OFAC 的制裁，他对美国之音说，因此如果他们不想激怒美国，他们最好远离俄罗斯。阿尔德卡尼说，但是如果他们说他们不在乎，他们会继续跟俄罗斯合作，这样华为就有可能被列入 OFAC 的制裁名单。这些将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华为无处不在，他和大银行之间的很多金融活动都将会被冻结，美国甚至可以通过立法手段以更长远的方式彻底封杀那些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禁令和不受信任的中国公司。华盛顿的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欧盟有可能对华为、中兴和其他违反美国领导的对俄制裁的中国实体实施额外制裁或者出口管制，其中一种的选择就是重启2020年首次在美国国会提出的跨党派法案网络法。这部法案可以阻止有关公司利用美国银行进行某一支的交易。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更具体地来到讲，这种措施将会禁止美国公司和生产 5G 电讯技术和从事工业间业活动的外国公司进行重大交易。这类执法行动意味着美国银行在和全球客户的某些交易之中可能会回避这些公司，因为大多数美元支付都是通过美国的金融机构结算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